我们祷告。教会的元首，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着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仰望你的同在，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一个房间，求你管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给我们启示和亮光，让我们看得见在这一个时代怎么样来认识你的真理，和怎么样为你的真理站住。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路上的弟兄姊妹，求你保守他们，求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还要请读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开始读。我要读到第一节到十三节，好吧？第一节读到，就是把这一章要读了，好吧？我们请替领弟兄读。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指认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我，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于无有。
我们最近一直在读到主耶稣是大祭司，那么这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那么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既然有新约，那就一定有旧约。旧约就是和摩西立的那个约，就是叫旧约。以色列人，神和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就是摩西立的，那是一个旧约。主耶稣立的是新约。那么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和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最近几次我们都说到了，就是一个是个人和主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团体和主的关系，团体就是叫教会了。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教会是神的家，第二个，教会是神的殿，第三个，我们讲的教会是神的国，那就是跟神的关系。你看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国，今天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就是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一个就是说，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好，我们还是请提摩读，就是最后一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这里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再请读一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啊，这里是说到他也是教会全体，没有这个全字，原文就是教会身体是手，手就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就是这个身体的头，他是原始，就是他是开始的，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这里看见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好，这两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第一部分，就是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教会的头。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要按照圣经来看，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教会。教会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是出来，第二个字叫做呼召。把英文把它翻成英文呢，就是 out， 呼召就是 call。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中文翻译的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完全没有教会这个意思在里头，完全没有教会这个意思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按那个字来结构，希腊文的那个字，一个就是呼召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从世界里面呼召了一批人出来，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所以教会是指着一批人来讲，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叫做教会。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教会一定不是一个礼拜堂，不是一个礼拜堂，不是一个房子。常常我们把一个礼拜堂把它叫做教会，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英文用的是 church 这一个字，那么是教会。那么实际上在希腊文原文就是指着一批人来讲，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房子。那么这一批人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头呼召出来的这批人，那么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所以教会是指着一批人来讲，教会也不是指着一个组织来讲，教会不是一个组织， 是指到一批人，绝对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个系统，也不是一个房屋，是指做这批人来讲。所以你们听说有一个有种教会叫做召会，听说了没有吗？哎，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召字出来了，他说你是复杂出来，所以他叫召会。召会也不准确，这个翻译也不准确啊，也不准确。那么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神所复造出来的，神所拣选的一批人。那么在民数记里面是把以色列人叫做神的会众，会众，叫做会众。我们大家来读一出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我们请读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民数记，旧约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一到二节，
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你看这个叫做会众，看到没有？旧约的以色列人叫做会众，不叫做教会，就是这一批人就叫会众。所以在英文的翻译有一个人叫大卫，他就把教会他不翻译成 church， 他翻成 assembly， assembly 就是会众了，聚在一起。好，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教会。大家弄清楚，教会不是指的一个房屋，不是指的一个组织，也不是指的一个系统，乃是指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圣经里把它叫做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头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对不对？所以头和身体的关系，头和身体的关系。那么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那么这个身体，神是怎么来安排这个身体的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先读二十四节，先读二十四节。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
好了，你看这里就讲，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这个身体上的什么？肢体。也许有的人你是手，也许有的人是脚，肢体嘛。也许你是耳朵，也许他是眼睛，这叫肢体。那么这些肢体是谁来配搭？谁来配搭？这里是说神来配搭这个身体啊，请我们注意啊，不是人来配搭啊。如果按照教会来讲，教会是主耶稣从世界上 辅导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怎么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肢体，神怎么把这个肢体配搭起来，好了，那就是神的作为了，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来配搭，神来配搭。那么这个肢体它有功用不同，那么谁把这个功用给不同的肢体呢？那请你再读这个十二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到十一节。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了，请你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说这些恩赐是什么，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己意就是按照圣灵的意思给人，所以每一个肢体谁来做手，谁来做脚，谁来做耳朵，谁来做眼睛，谁来做嘴巴，圣灵就把这个恩赐给他。所以一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神来配搭这个身体，神配搭这个身体，让谁来做眼睛，谁来做耳朵，神都安排好了，然后就让圣灵把恩赐给他了。做眼睛的人，这个人他就是有眼睛的恩赐了，做嘴巴的人他就有嘴巴的恩赐了，那么他就用他的嘴巴来服侍，用眼睛来服侍。这是谁给的？是圣灵给的，不是人给的啊！我们要注意，不是人给的啊！所以千万不是说人按手就给你按进来，这个恩赐没有这回事情，好不好？他为你按手祷告就把恩赐给你了，没有这个事情，一定是圣灵就给你了。圣灵怎么会给你？就是神已经安排好了，神已经安排好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肢体，这个肢体的功用是神已经把它安排好了，你的功用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灵给你的恩赐，给你这个恩赐你就有，没有这个恩赐你就没有。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做口的恩赐啊，圣经里讲的做口的恩赐，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十二节，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了，这里有几种的恩赐，都是口的恩赐。你看这里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对不对？有先知，先知是用口，有传福音的，传福音也是用口，有牧师就是牧养的恩赐，我们讲过也是用嘴巴，有教师就是教导的恩赐，也是用嘴巴。所以这里几种的恩赐是用口的恩赐，口的恩赐还有不同哦，好不好？我们虽然做口，口的恩赐还有不同。你看，有的口是先知，先知就是说预言了，啊，他有做先知的恩赐，啊，有的是做牧羊的恩赐，有的是专门来传福音的恩赐，啊，有的是教师的恩赐，这是不同的。那么这个神来配搭以后， 这些做口端词在做什么呢？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看到没有？那就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了，那么这个是谁安排的？这是神安排的。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了，这里就在安提阿这个教会里面有几位什么人，先知和什么和教士。先知刚刚我们讲了是有口的恩赐，对不对？教士也有什么恩赐？做口的恩赐。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五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要他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工。有恩赐的人，神就要用你去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让你去做工。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啊，因此他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然后他们这两个人就出去做工了。到十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你看第一节是二人，那就是说巴拉巴和扫罗这两个人啊，他们就到以哥念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两个是有恩赐的，对不对？刚刚讲他们有什么恩赐呢？有先知的恩赐，有教士的恩赐。神就把这个有恩赐的人就派他们出去传道了，他们就去做工了。神派出去做工的这个人就称他做使徒了。你看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什么使徒的。所以使徒本身不是一个恩赐，有恩赐的人派你出去做工就叫做使徒了。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差遣你出去就叫使徒。什么人曾差遣你出去？你有恩赐的人，神差遣你出去就是使徒。神派你做一件事情，主耶稣派你做一件事情，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叫使徒。使徒不是一个恩赐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刚刚以弗所书那里是说到有四个恩赐，四种类型的恩赐，一个叫做先知，一个传福音，一个叫牧羊的恩赐，第四个教师的恩赐。这四种是恩赐，口的恩赐。使徒呢就是派你出去使用恩赐传道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叫做使徒了，好不好？使徒不是恩赐，使徒是给你一个职位，就是说让你去做工。所以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差遣你啊，你奉差遣就叫使徒了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了。所以教会里面有使徒的，保罗说他是使徒，因为他有恩赐，神差遣他出去了。你看巴拉巴也差遣出去了，这两个人出去以后就叫使徒啊，我们也得把它分清楚。好了，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二章。 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刚刚我们读过了，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我们读二十七节，我们从二十四节、二十七节开始读，要读到三十节。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读到三十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所给的这个恩赐，第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使徒我们刚刚讲不是恩赐，是有恩赐的人派你出去做工，派你去建立教会，你就是使徒了。所以神设立的第一是使徒，保罗就是使徒，巴拉巴也是使徒，神把他们派出去到以哥念去做工了，好，他们就在那里建立教会了。好了，他们就出去做工，就叫使徒。如果他们还在安提阿的教会，就不叫使徒了，对不对？没有差你出去。所以什么叫做使徒？使徒就是奉差遣，差遣你出去做工，你就叫使徒，没有差遣你，你就不是使徒了。啊，我们这次注意，但是这个差遣是谁来差遣？一定是主耶稣差遣，因为他是头啊，啊，不是哪一个组织派你出去，啊，这个我们要清楚。那么其次就是有先知，有教师，这里就没有讲到牧师了，啊，牧师就是有牧养恩赐的，好不好？啊，有先知，这里也没有讲到有传福音的了。那么是，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里头就多两个，一个是传福音的，一个是牧养的恩赐。牧养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先知的恩赐，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恩赐，都是为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啊，让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现在我们再请回过头来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读到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好了。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十六节，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身体还要增长，看到没有啊？所以一批基督徒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能不长啊，靠谁来长？当然主耶稣是头，但是主耶稣要在我们中间，要找有恩赐的人出来，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就把福音传出去。那么先知就是说预言了啊，牧师就是牧养的恩赐，教师就是教导的恩赐啊，这些都用来，这为什么呢？他说十四节，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众鸟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因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教会会受外面很多错误的教训的影响啊，这个这样讲啊，那个那样讲。你看昨天呢、啊、有一个弟兄啊，他是香港的，他就发了一个在电脑上发了一个一个基督徒的，有一个是基督徒的一个论坛发给我看，他讲弟兄你看这个时候，那个论坛怎么讲啊，那个论坛就讲就说同性恋是对的，你看他是这样来讲了、啊、为什么他就解释了，他说因为同性恋啊是生下来他就是同性恋啊，从小他就是同性恋，生下来就是同性恋，所以你要改变他很不容易，要去支持同性恋，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啊。而且他把挪亚书的第一章那里批判同性恋的，他也把它解释错误了。你看这个网站上就摆在网站上了，当你看了这个你怎么办呢？你跟着他走还是跟着谁走了？所以神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兴起有教师，有牧养恩赐的人，好，那么有传福音的，好了，那么还有先知。为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受到异教之风的摇动，看到没有啊？很多错误的教训的摇动，一定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去。那么这些人就是有恩赐的人，是把我们带到圣经里头，我们就不会中了人的诡计，不会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不会随从各样的异端，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身体才能够长大啊，长大成人啊，能够抵挡这一些啊，这个就非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身体的功用是基督是头，我们身体还有身体的功用，因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那么神来谁来配搭这个身体？是神来配搭这个身体，不是我们人来配搭这个身体。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我们就看见神的配搭就是各种的恩赐摆在人的里面。那么我们来看我们曾经上次已经说过天主教是从第三世纪就开始有天主教了，一直到现在都有天主教了。那么天主教从第三世纪就开始有，一直到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就是中间天主教有了13个世纪，对不对？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那么就是基督教就开始有了。马丁路德改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说是16世纪改教，今天我们是21世纪，那差不多是500多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啊，500多年前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那么基督教就和天主教就分开了。那么基督教和天主教分开，按照圣经来说，那么教会就是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那就开始了。上次我们曾经说过天主教，那么在圣经里面是用的代表这个天主教是用的推啊推啦，对不对？推啊推啦过了以后就是撒迪，好不好？我再把这几个字写一下， 那么推呀推呢，它是从三世纪开始了，萨迪它是从十六世纪，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萨迪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从哪里改教出来呀、啊？是从天主教改出来，对不对？天主教改出来。上次我们说到萨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剩余的人，就是天主教里面有一批剩余的人，就像马丁路德这批人看出天主教错了，他们就从那里改教出来，所以萨迪是从推雅推拉出来，十六世纪就开始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萨迪一开始，萨迪一开始他是国教的开始，因为马丁路德一改教，他一定是政府原来那个一个国家，这是天主教统治的，信仰都是天主教，那么现在要把它改变成基督教，除非他这个政府他的皇帝支持，皇帝不支持就不行了。所以马丁路德改教的开始都是叫国教，比方说我们英国的这个国教，英国的国教就叫做安理干会，英国的国教就叫开始就叫安理干会。那么这个安理干会它就变化，那么现在啊，你看长老会也出来了，其实就是安理干会出来的长老会。安理干会还有没有呢？现在我们租的这个房子那就是安理干会，它还是保持了它的原来的，那就是几百年前了、啊、这个安理干会到现在啊，它也保持在这里。那么这个安理干会现在也有分支了，分出去有的地方就叫长老会了，所以很多国家又有长老会，实际长老会的源头就是安理干会啊，它不过变的。那么除了国教以外，萨迪开始是国教，那么以后啊，这个国教就慢慢的变了。除了国教以外，也有按人来立会的。那么我们想知道，马丁路德就有一个会叫做路德会，听过了吗？路德会是什么？以人来立教。以马丁路德的名字来立教，就是他们要根据马丁路德的教导来，这个就叫做路德会。除了路德会以人来立教的还有那么就是用人的名字来立教。以人来立教，除了以人来立教以外，还有一种立教就是用真理来立教。你们听到一个庆信会，就真理来立教，他说啊，点水礼是错的，应该是说庆礼，所以叫庆礼，那就是应该是受敬，所以就来了一个庆信会，庆信会嘛。好，所以啊，你看，以真理来立教的就各种不同了。他认为我认为这个圣经的真理你们都没有实行，那么我现在就讲这个真理，我们就按这个真理来立教，这个教会就取这个名字了。有的是按照这个人来立教， 对对，好了，你看，卫理公会听说过没有？好了，那就是按人来威势理啊，按他来比较，那就是人来比较。所以以后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教会啊，就不是基督做头了，看到没有啊？教会就不是基督来做头了，是人在那里配搭这个身体了，看到没有啊？浸信会的人，浸信会的早期啊，他还用母会，浸信会的母会应该是在后来。荷兰这个国家啊，安理干会那是在英国，路德会是在德国，他是德国人。好了，路德会的人派人跑到加拿大来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他就把这一批人就圈在一起了，就是加拿大的路德会。你要问问这个路德会这些基督徒，加拿大的路德会基督徒，你问他，他就开始我的母会在哪里啊？好了，他就告诉你我的母会是在哪里。啊，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路不是教会的路。我们说教会的路就是说，在保罗的时代，保罗的时代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在保罗的时代啊，一定要说清楚。在保罗的时代一定一会，好，你看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好，你看这个保罗啊，给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哥林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就称为哥林多的教会了，好不好？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哥林多是一个城市，神主耶稣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他们就在一起聚会，就叫哥林多的教会。这里面就再没有什么路德会了，对不对？就没有再有什么卫理公会了，都没有了，没有这些东西了，这些是后面才出来的。所以在保罗时代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聚会，以后就发展了，就是以真理立会的就很多了啊。我看见一个真理啊，受敬是个真理，那我们就来个敬礼会啊，多得很了，好不好？啊，以人来立会的也有，好，这个都是错误的，圣经里没有的，我们只能按照圣经。所以在保罗的时代是一地一会。那么我们现在呢，到我们这个时代，据统计大概在50年代啊，1950几年的时候，或者更早一点，或者1930年到1950几年的时候，全世界的撒迪里面有1500多个公会，1500多个，就是按人来立会，按国家来立会啊，按照真理来立会，各种原因立会，已经有1500多。所以你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你都不分不清楚，他就有他的一道的人的东西进来了，不是神来配搭这个身体，是人在那里配搭身体。因为每一个这个组织，他就成了一个组织了，不但成了一个组织，他成了一个系统了。你说他有母会， 母会还有子会，对不对？子会都派出去了，子会里面还有子会的子会，啊，那就很多了。那么这些啊，就不符合圣经了。当教会在不正常的时候，教会在不正常的时候，保罗对提摩太就有个教导了。这个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22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手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你看那保罗给提摩太怎么讲啊？那个时候啊，在亚细亚的教会都拒绝保罗了啊！你看看，我们读第一章。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请我们从13节开始读到15节，13节读到15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还有15节，请注。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腓摩奇尼。
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上一次亚细亚，我们说那里有七个教会，对不对？这七个教会从以弗所开始都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但是在保罗晚年的时候，这些教会的人怎么样，都离弃保罗了，不要保罗了。所以保罗才说提摩太，就说刚刚我们读的14节，就说你从我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们不要保罗纯正话语的规模了，不要了。所以保罗要提摩太要守住，要守住，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住。从前教父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那么亚细亚的这些人都不要保罗了，那那么多教会，教会里都很多长老啊，那是保罗设立的吧，这些长老还要不要保罗啊？不要了，保罗所讲的这些话他们都不要了，所以保罗就要提摩太来守住。那怎么办呢？保罗没有喊提摩太你再回到你那个教会去找那个长老，找某某教会的长老，不是的，他说你要去找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你看到没有，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这是保罗的教导。就是教会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记得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不可能这一地只有一会了，那是保罗的时代才有，现在在这里至少有4个类型的教会要摆在这里，一个天主教，一个撒提，然后我们就看见有一批人叫做腓拉铁腓，腓拉铁腓就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和清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一起来追求了，那就是腓拉铁腓。我们讲腓拉铁腓呢，是从19世纪或者是18世纪末开始的，一个18世纪末，18世纪末他开始的。他从哪里开始？那也就是说已经不正常了，从撒地里面就出来了。上次我们讲过有一批清心祷告的人叫清教徒，对不对？他们坐了一个船5月8号到哪里去啊？到美国去了，好吗？在那里就清教徒就开始了。所以那个时候腓拉铁腓是末是18世纪末，那个就叫做清心祷告主的人。 他们这个聚会就不同了，啊，这一批人的聚会就不同了，他们就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了，那就是要回到让基督来做头，让神来配搭这个教会，不是有人来配搭，所以在他们里面这一批人的里面，他就没有这些牧师的制度就没有了，不是说牧师错，牧师是有恩赐的，圣灵给的恩赐，那没有错，就是牧养的恩赐，但是牧师制度圣经里没有的，好不好？他们不接受这个牧师制度了，不接受这个牧师制度，好，那么而且以那个时候有牧师，已经牧师制度的人，牧师就脱离了撒迪了，他说我辞去牧师，你们要呢要我做牧师，按理我做牧师，现在我不做牧师了，我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怎么样啊，一起追求，所以这里就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腓立铁腓就出来啊，腓立铁腓就出来了，腓立铁腓就是弟兄相爱，上次我们说过了啊，那从十八世纪末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另外还有一个教会就叫老底嘉，老底嘉这个是堕落的教会，他从哪里堕落呢？他是从腓立铁腓堕落的，他是从腓立铁腓堕落出来的。啊，这就是老底嘉了。老底嘉他的特点，上次我们说了他的那个特点，那就是说不冷也不热，那是对什么不冷不热？对神的话他也不冷也不热。腓立铁腓的特点就是说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拒绝主的命，他呢就不同了，他是对主的话不冷不热，而常常是用人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跟人的话，我们一定要跟神的话。如果今天一个传道人他讲的不是圣经的话，那你要问他到底圣经是怎么讲的，你这句话是根据有没有根据圣经的根据，根据在哪里，要把圣经拿出来，如果你有圣经的根据那就可以，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那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只能根据神的话，我要走腓立铁腓的道路，那就是这一个。啊，因此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很复杂了，基督徒的团体就太多了啊，太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了，那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见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系统啊，现在是一个组织一个系统就成问题了，现在很多人都愿意自己我要去建立一个教会啊，前几年就有人告诉我说蒋弟兄啊，我现在要去建立一个教会，你说可不可以建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好好祷告吧，是不是神要你去建立一个教会，你为什么要去建立一个教会，教会今天按理讲我们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在一起聚会，让基督来做头，让基督来配搭，好不好？但是现在因为各种的原因都分开了，以人的原因把它分了一部分走了啊，以真理的缘故又分了一部分走了，实际上真理不应该分了，真理是对的，所以腓立铁腓它有一个特点，所有符合真理的它都要有，他不能说我拿一个真理我就把它分一部分出来，我拿一个真理分得出来。那么曾经那个教会的分就是为了那个风情来分，风情来分，因为风情啊他们习惯了风情的声音，那个声音啊又慢啊又柔和，现在又改成钢琴那就不行了，喜欢钢琴的那就分去那边去聚会，喜欢风情的我们就这边又分了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见
今天唯一的就是圣经是真理，什么都不能变，就是非常铁非要走的道路，就是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没有弃绝我的。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教会了，一定要清楚什么叫做教会。那么教会是神来配搭的，它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组织。所以今天看来有很多的教会是人的组织了。所以对撒迪，圣经里有一句话，就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为什么名字他挂了一个牌嘛，他是教会了，他是其实是死的，没有生命了，那你怎么办？好了，那么看来不是组织，也不是一个系统，我们就要把这个教会弄清楚。那么教会是一批人，这一批人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互相为肢体。我们所有你有的恩赐，那就大家在一起来配搭起来，怎么样侍奉神啊？这个是今天应该走的路啊。所以我们讲到今天说的第一部分，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下面我们讲第二部分，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心腹。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成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请我们看这个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这里告诉我们，那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那就是很后了。主耶稣快要来了，主耶稣来了，那他这个心腹就要羔羊就有个婚聚的喜宴了。所以这里说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现在还没有婚聚，现在我们教会还没有成为基督的心腹，现在还没有。要什么时候？要主耶稣到了婚聚的时候，主耶稣回来了，婚聚的时候到了，好，那我们就教会就成为心腹了。那么这个心腹，我们看第八节怎么讲，这个心腹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意思说这个心腹他有公义的行为，看到没有？这一批有公义行为的心腹开始是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软弱失败，但是这里有一批基督徒他是得胜的基督徒。那也就是我们说到有一批基督徒现在是已经进到神的国里了。上一次我们不是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吗？那里是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今天一定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已经进到有一个属灵实际的天国的生活，实际的生活在他们身上。他们有细麻衣，为什么用细麻衣来代表圣徒所行的义？你知道这个麻衣啊，麻有粗的麻，有细的麻。细的麻就是每一根丝都是经过他织过的。什么叫做织过呢？自己亲手去织的，那就是说你自己亲手在每一件小的事情上你都顺服神，那就是细麻。
细麻织了一个衣服来穿，这是信徒所行的义，那就是你每一件事情你都是公义的，没有罪的，这是符合神旨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细麻衣。那么今天按照圣经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不是心腹，我们还只是童女啊，还是童女。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1章，第1节，读到第4节，哥林多后书11章第1节，读到第4节。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我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也就是说，保罗说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圣经里说的这位耶稣啊，另受一个灵，不是圣灵，另一个灵那一定是邪灵，或者另得一个福音，这个就是他说的第3节，就像蛇用诡诈迷惑了夏娃一般。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了、哦、啊，有传福音的另传一个耶稣啊，这我们温哥华不是现在也有吗？全能神就出来了，好不好？好、啊、而且在报纸上都登了嘛，前一段是在中文报纸上登，现在在英文的报纸上登，还做见证，全能神啊，好不好啊？这是很危险。这个全能神呢，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原来的那个女耶稣，就是东方闪电，好不好？改头换目又出来了，所以小心不要被他诱惑了。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保罗是把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谁啊？基督。请我们记住，今天的教会应该是一个贞洁的童女，还没有到心腹那个阶段，要贞洁的童女一直下去，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了，那你就是贞洁的童女了。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到主耶稣来了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这几次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个团体，基督徒的团体就是教会。教会我们已经说过了5个方面了，一个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国。今天我们又讲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又讲了教会将来是基督的心腹。现在我们只是什么童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童女，你愿不愿意做童女那是你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做童女，你就把自己好好奉献给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不要受那些影响了啊，什么另外来一个耶稣啊，啊这些影响，你就不要受他的影响了。另受一个灵啊，那我们知道灵恩派有很多东西是另一个灵了、啊，那要小心了、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另外有一个福音了、啊，那比方说这全能神就出来了，啊，这个就一定要分辨了。如果不分辨，我们就会走到错误里面去。我们现在分辨的唯一的根据就是这本圣经。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本圣经抓牢，读好，抓牢。在我青年的时候，带领我们这个老弟兄就给我们讲过，我才10几岁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有3个 第一个要读细，第二个要读准，第三个要读熟。那个时候给我们要求每一天至少要读四章圣经，每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一年你把圣经就读一遍。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很想多读一点，一天就读八章，那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两遍，好不好？所以带领我们的老弟兄就讲，他说你要把圣经弄清楚，先把圣经读五遍。如果你一年读一遍，就要读五年了。我们那个时候盼望，恐怕一年我最好就把五遍就读完了，快一点读，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我们要在圣经上下功夫。本来我们在讲希伯来书啊，我们很想就按照希伯来书的进度来讲，但是我们就觉得这里头有很多基本的真理，一定要和弟兄姊妹说清楚。比方我们讲什么叫做教会，让弟兄姊妹清楚，因为下一步我们才好讲。如果这个基本的真理我们不清楚，下一步我们就不好讲了。好，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吧？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今天要问的？好，谢谢。
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读到那个灵前十二章。
灵前十二章。
对，那个就是讲到那个恩赐哈。
对。
那我从这个地方呢，就想到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如果提到贵重的器皿，卑贱的器皿，毁灭的器皿跟荣耀的器皿，因为有一个传道人，他怎么来解释？我现在集中在这个卑贱的器皿，因为他起先有举一个例，他说那个犹大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那后来我读了以后，我可能他讲的犹大应该是一个毁灭的器皿。那这个先不讲这个，那我从那个刚刚讲的恩赐连到这个叫做卑贱的器皿，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有一次这个传道人啊，他跟我讲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神会给叫卑贱的器皿？他说因为教会里头配搭嘛，所以哈，教会就是神的家，你家里头是有卑贱的器皿。他就举一个例，他说马桶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他说可是神是让你坐这个马桶，你就要坐这马桶。我说怎么坐？他说比如说人家都把他的秘密，把那个乱七八糟事情跟你讲，那你就是要把他经过这个器皿这样排出去。他说那你在教会你就是一个马桶的器皿，就是一个这个恩赐，他这样解释。那我就不知道他这样解释合不合我们在圣经里头讲
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这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或者我们从十五节开始读好不好？我们读到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四节好吗？
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任凭谁刚硬就任凭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造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好，请我们注意，这里说到，请我们特别要注意哈，他说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造毁灭的器皿。好了，那现在在他底下24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那意思说，我们这些被召的，不管犹太人也好，他信了耶稣，神就召了他了，我们外邦人也召了，这是代表教会啊。教会哪里是毁灭的器皿啊？教会里头哪里有啊？没有啊。所以神说的那个器皿是指的法老来讲，好不好？指的旧约的法老来讲，好不好？不是指的新约啊，千万不要弄错了。这不是，我们都不是毁灭的器皿，好不好？你看到没有啊？说得很清楚啊，千万不要拿教会里面拿一个弟兄姊妹去比较，他是马桶啊，那是错的，没有，好不好？我们都不是毁灭的器皿，好不好？我们都是得荣耀的，好不好？神拣选我们，这里，前面也说的很多，比方第八章就讲了，那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得荣耀，好不好？这个，千万不要这样讲，好不好？我就把这个解释给你听，从圣经来分辨了，好不好？
他讲的卑贱的器皿是指以扫。
哎，就是都是指以扫、法老这些人了、好不好？旧约的不是指我们新约，我们要分清楚，好不好？我们新约的人都不是毁灭的器皿哈，也不是卑贱的器皿，好不好？我们乃是这样的荣耀的器皿，好不好？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嘛。
这卑贱跟毁灭还是有一点。
那当然了，他们中间还有点不同嘛，好不好？所以以扫跟法老他还有点不同嘛，好不好？好，那你再读一下，请你读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9节，读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好，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你看到没有啊？我们这些是他预先定下的人嘛，我们要得荣耀啊，看到没有？哪里是卑贱的器皿，哪里是毁灭的器皿？不是的，好不好？千万不要去乱解释，好不好？
那我们信主之前是不是卑贱和遭毁灭的器皿？
那你还没信主耶稣以前，那是另外的事情了。所以他说，犹太人中、外邦人中，我们这些受神拣选的，好不好？不过那个时候虽然是一个卑贱的，但是神已经把你定好了，好不好？在创世以前就定了你，好不好？
因为他预先知道。
对对对，他预先就知道你了嘛。好，
那这个卑贱的器皿跟谦卑是没关系的
啊？不是，这是两回事情啊。谦卑是里面属灵的东西了，好不好？卑贱是外面的东西了。你看了有好多就是卑贱的器皿了、他就是不要手，不要神，我死都不要，好不好？很多人啊，连死他都不要，不要耶稣，不相信宇宙中间有神，那就是卑贱的器皿了，好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
好。
我跟一个姊妹去一个公众场合，就碰到一个很所谓很大的牧师师母，他就问我在哪里聚会。我现在这个聚会，这个就是 assembly。
他没有听过，他大概知道，但是我从他的表情觉得是他心里不太能接受，但也没关系。后来他就问我说，你这个教会中国字写的教会英文有没有 church 这个字？我说没有。他说你是地下的啊、哦，他说也是不合法的。我说怎么不合法？他就说不相信，在政府的那个里面就查不到你们这个啊、哦。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交税，也有那个可以有那个。有那个收据可以那个，后来他就不认为我是一个弟兄姊妹，他说圣经里头有讲要顺服这个掌权的，所以你在这个教会是不合法的，那个不是教会。他说合法的教会是一定有 church， 他是这样解释。那我懂得他的，所以我还是在现在还是在。那另外一个人呢就去问了，果然这个人现在就离开了。他就常常跟我说，你现在在这个不是一个合法的教会、
哦、那么现在什么叫合法不合法的教会？我们一切根据什么？根据圣经，好不好？不根据人怎么讲，好不好？我们就是看圣经是怎么讲就行了。保罗和提摩太，他说你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那你问他这个叫 church 吗？没有啊，就是和清心祷告主一起来追求。好，在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非常的小心了、啊、外面的引诱你的东西很多，错误的教学很多，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一切以圣经。刚刚我讲了圣经，一个要读细，第二个要读准，就是我们这些圣经读准，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圣经是从希腊文翻译来的啊。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刚刚我们讲了教会是什么意思啊？教会这个意思就是神呼召出，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就是这一个叫教会，没有 church 的这个，好不好？好、啊、所以如果他，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有一种组织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你们听过吗？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敲了很多次啊。那一敲门的话呢，我倒是给他开门，如果我的妻子在的话是绝对不给他开门，因为他是说这是异端，不要进来。那么我倒是给他开门，他们进来以后就要给我谈，一坐下来就谈，首先谈三一神，讲了很多东西、而且他们说他们也翻译了圣经啊。我说我有你们的圣经，他们翻译成把这个他说我们是按照原文的翻译，我也看了他们有一些翻译是错误的，他的翻译啊。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跟我两个谈，我说那么我说你们说你这个很有理由，那我们看看希腊文到底是怎么说的原文圣经。他说我们两个不懂希腊文，下一次我们找一个懂希腊文的来跟你两个谈。结果的确有哪一天就来了两个西人了，他一敲我的门，我把门一打开，他就跟我两个讲希腊文了。那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读希腊文的目的是读准圣经，不是来和你讲用希腊话来沟通。好，好了，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我们就坐到谈了，他又讲他那一套了。那我说我就把圣经拿出来给你看，我就把他的圣经翻译英文的圣经拿出来，又把原文的圣经拿出来。我说你懂希腊文，那我们看，我说原文没有这个字，你怎么你的圣经上添上这个字了？他没有话解释了，他说解释不了了，解释不了了。我就说你解释吧，你说你翻译得很准，这是你们自己把很多字没有的字你添上去了，照你的意思来添上去。我说你这个翻译是不准的，是有问题的。最后他没有话讲了，没有话讲，他怎么给我讲一句话呢？他临走就说了，他说我就是跟你说清楚哈，你接不接受是你，后果你自己付。我说那当然了，我自己付啊。我说我一切都根据圣经啊，从此以后他不来了，好不好？他不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细读准，还要读熟啊，那是最重要，好不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那么我们请姊妹你有问题。
师兄，我有一个不是今天的题外话哈，我就心里头这两天心里头很纳闷，我在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哈，我不晓得怎么样，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哈。这在台北啊，有一个小孩子很21岁读大二，以前没有看过精神科，没有，家庭呢也是中等以上的家庭，环境也是读大二的学生也是很不错的，可是忽然间有一天呢、他在那个捷运的上面啊，他就拿刀就乱砍人乱杀人了，就杀死了4个人啊。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说我们的王那个监察院的院长王建轩呢，他自称他是基督徒，而且他常常在外面传福音，当他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讲，这个小孩子在基本上在法律上来讲他是马上就要判死刑的，没有错，可是从王建轩的那个嘴里头他就讲，这个人要死就叫他去死好了，判他死刑这样子。我觉得基督徒这样子讲适当吗？我不懂哎。
我们按照圣经来讲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死了，我们还不能说不关心他好不好，至少你没有办法挽救他，你还要为他祷告的好不好啊，这才是对的，而且最好还要宣传福音给他好不好。那么这个孩子没有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前，应该是把他有一个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他是最重要，这个在学校里头看来没有给他做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也看见这个新闻了好不好。好，求主。
在台湾很出名的，
其实
他高中
最
受测试才刚转过去，
好不好？我们应该先给他传福音，为他祷告。最好这个人没有判死刑以前，还没执行死刑以前，派人去给他传福音，慢慢给他讲，好不好？给他一个时间，不要马上就给他判死刑，你只要救他，好不好？
好，
感谢主吧。好。好，感谢主。好，我们请刘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主，我们感谢你，也今天再次的召集我们在这里聚集，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都是你从这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一批人，我们都也愿意从这罪恶当中出来，愿意归向你。愿意组成你的身体，主要教会本是你的身体，你是教会的头，我们理当顺服在你的带领你的权柄之下。也感谢你真的在今天让我们在地上有机会来侍奉你，有机会可以运用你给我们那或者1000两或者2000两或者5000两的恩赐来在教会里配搭，所以特别在我们配搭的过程当中，求主也赐给我们有恩赐，有聪明，特别也在侍奉当中不要真的超越自己的超越自己的思想，愿意真的一切蒙神蒙圣灵带领。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虽然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等待有一天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以自己预备好了能够见你的面。主也保守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在不同地方所有的聚会，也保守我们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回来了，
对，我下个月还要去旧金山看我。